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注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今集我们讲的题目呢，叫做紫微斗数。我记得啊，2月21日我讲了一个铁板神算，香港八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命理大师董慕哲的批命故事。今天我想再讲一个紫微斗数的高手，台湾的奇人。他啊，不单止是个医学的鬼才，更加是命相的高手。他叫做魏海夏。这个故事从1990年夏天，一个台湾女明星去找命理师魏海夏看相开始的。因为呢，他经常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听说魏海夏是一位神算，因为当时正是女星她的婚姻呢受到了波折，所以她就决定去试一试了，看看这一位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命理师能不能够给自己一些指点。见了面之后，女星就报上了自己的生辰八字。魏海夏一测啫，即刻神色就变得非常严肃了。他说给女星知，你的先生啊，半年之内就会经历大祸的，一定要小心为要。女星一听啫，心里面就好不开心了。我是来问我自己的婚姻的，你为什么会说我的先生有祸事呢？他心想，这个肯定又是一个江湖的术士，先来用大话吓吓人，然后呢就大话一堆，使到人的脑袋不清醒，那就会相信他咯。于是女星啊，抑制住心里面的不开心的情绪，接过了魏海夏递给她的批命书，即刻起身就告辞了。魏海夏都看出了女星她不开心，但是呢仍然非常严肃地看着女星地说，如果有需要啊，可以来找我的。女星敷衍了几句就拂袖而去了。在1990年12月18日的晚上，女星的先生在家的门口被绑匪劫持，之后呢就打电话通知女星，她说你拿1亿元新台币去逐回你的先生啦。女星啊吓到手脚都冰凉，即刻就想起了魏海夏的警告，马上呢就飞车赶到魏海夏的住处，首先诚恳地道歉，说当时啊对先生多有不敬，请多多原谅他。他说你当初所讲的祸事啊真是发生了，有没有一个化解的法呢？魏海夏就即刻再为女性再补了一卦。魏海夏说，你拿钱去逐人啦，千祈不要被警方在赎人的期间介入啊。绑匪拿到钱之后，你先生就可以安全地回家了。于是女星就完全按照魏海夏的建议，联接了绑匪，成功地避开了警方的追踪，将钱交到了绑匪的手上。之后啊，顺利地将先生接回了屋企。这个案例在台湾就轰动一时的胡关宝犯罪集团绑架富豪吴东亮案件。 前面讲的女星呢，就是1978年至1984年活跃在台湾影视界的明星彭雪芬了。彭雪芬在1984年嫁入了吴家，因为之前重影的身份被吴家就看轻了，甚至不准她跟吴家人同埋一张台吃饭添。经过这次的独立救夫，彭雪芬得到了吴家人的尊重，成为了真正的豪门少奶。咁又讲翻魏海霞是哪一方的神圣呢？为什么又算得那么准呢？就要从魏海霞的祖父辈讲起了。魏海霞的祖居是浙江省瑞安市川岭镇下村，当地传闻明朝开国军师刘伯温曾经路过这个地方，他说给这些村人知，村的附近有一块甘蔗锦里地，如果是哪一家找到这一块地做祖坟，咁啊，佢嘅后代就会出名医或者系文豪啦。300年过去咗，村民啊都冇人知道甘蔗锦里地喺边度啦。喺1930年嘅一日，魏海霞嘅爷爷佢喺屋企休息紧，突然间一位村民喺度大叫喎，佢话你屋企嘅祖坟啊出事啦！魏海霞的爷爷立刻就问了，到底什么事啊？村民就说，有人啊听见你屋企的祖坟里面啊夜晚总是在那里吵闹不休，于是他自己就动手将那个墓门打开了，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结果发现那个墓穴里面积聚了很多水，有一条锦鲤，即是彩色斑斓的鲤鱼，在水里面游紧。在腐烂的棺木上边呢，企住一只金黄色的麻雀。原来呀，你屋企的祖坟是葬在甘蔗锦里的地上边。魏老爷心里面就一惊，就问啦，咁之后点样呢？村民就话，墓门呢叫开嗰阵时，那隻金雀和水里面的锦鲤还在那里闹交，墓门一打开，金雀和锦鲤就不吵交了，金雀即刻就展翅高飞，消失得无影无踪，锦鲤又奋力地跳出了水面，落在地面就蹦跳了几下，居然翻过了墓室所在的山坡，亦都消失唔见咗啦。睇到呢一幕，挖墓嘅几个人都吓傻咗，狼狈咁逃走咗啦。魏老爷听到呢度，亦都急咗上嚟。祖坟里面有金雀同锦鲤系好事啊，但系依家金雀同锦鲤都走咗，动咗祖坟嘅风水，咁就衰啦。魏老爷就即刻去到墓地睇情况，墓穴里边确实有积水，棺木咧虽然就有啲腐烂咗，但系又冇人喐过噃。魏老爷先正松咗一口气，即刻揾人重新咁填埋咗墓穴。发生呢一件事情之后，村里面嘅人都将魏家嘅祖坟叫做金雀坟。锦鲤神隐的那个山坡就叫做锦鲤架，现在当地的人还保留着这样的叫法的。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继续讲下魏老爷和他的仔的故事。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这次继续讲下魏老爷，他有个仔叫做魏志玲，即是魏海霞的父亲。魏志玲呢，在1946年就去了台湾，在国立政治大学统计研究所学习，之后在政治研究院做了5年的研究员，后来呢又做了农业发展处的处长。魏志玲在台湾结婚生仔，一共有6个仔女，4个仔就2个女。魏海霞呢就排行老二，1954年出世，从小呢就非常聪明，还好淘气添。他的兴趣爱好又很广泛，尤其喜欢吉他。少年时代的魏海霞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吉他歌手，在一次他二家姐的求助，使到他有了不一样的想法。魏海霞的二家姐叫做魏岛子，他青春期之后患上了很严重的痛经症，因为年轻的姑娘她比较怕丑，又不好意思去医院看医生，她就觉得自己这个弟弟很聪明，可能会帮到她。不知道她是不是受到那个金雀锦鲤传说的影响呢，认为名医会出在自己兄弟里面，于是他就跑到书店买了一套医中金鉴给他的弟弟，将自己的病情原原本本地跟弟弟说了，希望他能够通过学习这一本医书帮自己找到解药。这样说小魏海霞他不辜负家姐的重托，立刻就阅读研究这一本医中金鉴。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读，真是找到了一个方，于是他就写好了药方，叫家姐照单执药煎熬汤剂。魏岛子呢又很大胆，拿着细佬的药方毫不犹豫地照单全收，服食了3次之后，他真是永远告别了痛经的痛苦，以一种单纯的信任居然出了成果。老爷魏志玲一看，金雀锦鲤的传说难道真的应了在魏海霞的身上，于是就鼓励魏海霞报读医学院了。魏海霞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放低了吉他，迷上了一些古书，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代的医学著作，之后呢又学会了针灸，拜河北籍的名医周佐宇为师，潜心地研究医术，还去到基隆一间著名的中药行做了1年的学徒工。听取中药行的医师他们讨论各种医疗案例，不过魏海霞他又没有沿着医书的道路一直地走下去。高考那阵时他就报读了东吴大学的政治系，并不是报医学系。当魏海霞如愿地上了大学之后，又经历了另外一段的奇遇了。什么事呢？在政治系读书的魏海霞，他偶遇到一位道家之人，向他展示了占卜的神奇。从此以后，魏海霞不单止钻研医学， 更加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道家术类的体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魏海夏自己的讲法是，作为一名中医名医，必须要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就需要理解和能够灵活地运用道家的五术了。那什么五术呢？就是山、医、名、相、卜。五术的概念是日本人张耀文提出来的。张耀文是道家明澄派的第十三代传人，他将道家的各种奇术归纳为五大类。山呢，即是指修仙，因为道家修行的人都喜欢在深山老林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修行，所以修仙呢就归类为做仙。医当然就是指中医的各种门类了，都是和道家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的。命呢，就是指算命、推命的各种方法，比如紫微斗数、紫平法、铁板神算等等。相就是通过分析人的面相和手相等等的信息来了解人的命运，或者是通过观察阳宅啦的宅相、阴宅的风水来了解一家人的命数，或者是一族人的命运。卜就是占卜了，是一种预测学，推测一件事的发生、发展和结果。比较有名的方法呢，就是奇门遁甲、六壬和太月神数。魏海夏在大学的第一年就掌握了五术的要领，而且还逐渐地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派系，叫做易派象术宗。大学的校园成为了魏海夏的实地战场，他经常帮人卜卦算命。比如有一个男子来问，我要追一个女仔，会不会成功的？这样魏海夏就会和他起一卦，然后就说你忘记他了，没可能的。又有某个同学来问，今年的期末考试我过不过到关啊？他就会定定地望着一位同学的命相，然后呢再和他卜一卦。他说你四科不及格，快点回去好好准备。总之魏海夏的体相、卜卦都非常灵验。不过魏海夏的神算在1975年就已经创下了名头。在1975年初，魏海夏还为自己推了一卦，然后呢就告诉同学，他说今年是月卯兔年，是大溪水命，一位属猪的大人物可能挨不住了。时间呢是在桃花四月。同学一查，台湾的大人物当中老总统蒋中正就是属猪的。这个预测在东吴大学里面流传了下来，最后传到了校长端木海的耳朵里面。校长就十分惊讶了，端木海那阵时是总统府的国策顾问。果然在1975年的四月，蒋中正过世，魏海夏的预测命中了。从此之后，魏海夏的神算名头就在教育界名声鹊起。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次再讲魏海夏大学毕业后的故事。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三节时间。在1976年，魏海厦大学毕业，去了国军服役，他被分配去到马祖。有一天，一位士兵就患了感冒，而且呢肠胃就很不舒服，魏海厦就跟他针灸，果然啊立竿见影，即刻好翻晒。从此之后，军营的同袍呢都将他叫做神医，于是他又被调到了军医部。于是魏海厦开始了用针灸为士兵治疗，针到病除，所以啊被士兵们封他为一个马祖神医的称号。台湾媒体好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一起赶到了马祖，做了一次现场的直播。在马祖服役的两年里面，魏海厦他不单止行医，还经常跟人家看相算命，因为他算得很准，所以军里面的很多官员都来拜访他。年仅24岁的魏海厦在军队里面通过算命建立了广泛的人脉。两年服役结束之后，魏海厦就回到了台湾，做起了命理和风水先生，兼做中医。他给客人留下的印象呢是铁口直断、所言无有不中的称号，而且呢收费又不贵。魏海厦最初的定价是3000元台币一个人，大约是那阵时台湾人的月均收入。后来因为病患就越来越多，来看相的人又很多，他就将价钱提高到5000元台币一个人。但是呢仍然是门庭若市，为什么魏海厦算得那么准呢？那就要介绍一下魏海厦所使用的什么方法了。上面我们讲了魏海厦所在的宗派叫做易派象术宗。魏海厦特别强调那个象字，他说这个象是瞬息万变的，你一定要抓住它背后那一个神，才知道象代表什么。魏海厦说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特别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神，也就是易经里面阴阳不测之为神的那一个神，它是本质的玄机，只要能够掌握一个神，其他的事就好办了。那什么是象呢？魏海厦用国旗举了个例子，他说中华民国的国旗青天白日是在左上角，中国地图传统上面是面向南，所以青天白日所在这个位置就对应了中国传统地图的东南角，现在这么大的一点点了。韩国的国旗本来是八卦旗来的，现在只是得四卦，所以它就只能够是得半壁江山咯。而日本国旗如日中天，所以日本虽然在二战里面挨了两颗原子弹，大战后又崛起成为亚洲经济最强的国家。魏海厦讲的一番话，那阵时是1980年代，那阵中国大陆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所以日本和四小龙还是亚洲经济舞台的主角。魏海厦说 呢啲就係象嘅精髓啦。你睇咗之後就知道背後嘅神係乜嘢。喺三種常見嘅推命方法裏面，即係鐵板神算、紫平法同紫微斗數當中，魏海夏佢特別推崇紫微斗數。不過紫微斗數都有短板嘅喎，需要通過睇手相啦，同埋面相嚟補充嘅。紫微斗數係易學裡面好難精確到掌握嘅一種預測術。佢個方法歸納一齊呢，又唔係好複雜喎，就係使用人嘅出生年月時嘅干支，再按照十二地支嘅順序排好十二宮，建立起一個人嘅命盤，然後呢將星神安置到各個宮格裏邊，再通過建好嘅依個命盤嚟進行命理嘅解讀。首先就要確定紫微星嘅位置，所以依種預測法嘅名字就叫做紫微斗數。紫微斗數傳說是五代時的道人陳博所創，還有一種說法是呂洞賓傳給陳博的。1980年魏海夏已經賺夠了移民的資財，帶領著全家移民美國。他在美國獲得了中醫師的執照，正式地走上了行醫的道路。魏海夏好想將畢生所學留在台灣，所以八年之後他又回到了台灣，辦起了學習班，專門傳授命相、風水和易經的知識，還有他所講的象和神的奧秘，並且在1994年將這些講稿整理成書發表，就是天紀系列了。這一套教學主要是講了從道家文化裡面所領略到的天的紀律，上天給人間制定的規律。魏海夏著急地要出書，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知道自己大限將至，壽命不會還有很長時間，所以一定要快馬加鞭，將自己領悟留低俾世人。根據紫微斗數同面相，魏海夏話自己喺59歲嗰一年有一個大劫難，大限同小限相合，自己好難避過依一劫噶。於是佢話自己只能夠活到59歲。我哋休息一下，下一次繼續講下魏海夏晚年的故事。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四节时间。在1994年，魏海夏患上了喉癌，医院呢估计他只能够还有3年的生命，于是他通过自己研发的中药方，居然一直使自己保持着健康的身体，工作生活都没有受到影响。他白天就繼續幫人哋睇病，夜晚呢就繼續學習同寫作，從嚟都冇浪費一分鐘嘅時間。魏海夏覺得自己喺度同時間賽跑， 他要将自己所掌握的道家文化写成著作留给世人，给大家认识到祖先留下的文化有多么辉煌。在1995年，魏海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开了一间中医诊所，叫做汉唐中医院。之前他虽然移民了美国好几年，不过还未真正打开局面。开医院之前的1992年，魏海夏他和自己卜了一卦，是一个择地遂卦。对卦在上面对应自然物象，就是湖泊、沼泽。坤卦在下边对应着大地之象，按照这一卦来看，就是水在地上边汇集成为湖泊，可以滋养万物，造福于民。魏海夏对这一卦的解读是可以在美国开中医院，将中医发扬光大，还能够起到济世救人的作用。汉唐中医院开业没多久，魏海夏收到了一些疑难杂症。一位癌症的晚期患者居然被他成功地医好了，于是他在佛教闯出了名声。随着魏海夏收治的病人越来越多，各种奇奇怪怪的病他都碰到过了，比如自体免疫性的疾病、红斑狼疮、类风湿和各种癌症患者等等。这些被他医好的病患，他们在当地健康部门申请要求将中医纳入正规的医学体系。魏海夏本人也都因为这些成就，在2000年被佛州州长任命为佛州针灸委员会的委员和副主席。他在任内一直推动着拉斯维加斯通过针灸的法案。2004年，魏海夏在台湾开办了中医学习班，开始将他毕生所学的医术传授给后辈。学生在学习的过程里面直接参与了疑难杂症的治疗，比如红斑狼疮、类风湿和癌症的各种患者，因为他们在实践里面体验了怎样运用中医的方法医好了这些疑难杂症，所以他的学生对中医的信心就大增了。2005年，魏海夏将中医学习班的讲义编成了《人纪》这一本书发表。《人纪》就即是人间的法则和纪律，主要内容就是对古代的《医经》《黄帝内经》《伤寒论》和《全贵要略》的解读，和现代的具体应用。魏海夏好像拼命三郎这样工作，他每天只是睡3-4小时，有些疑难解不开，他就在睡觉之前将笔和纸放在床头柜上边，然后向张仲景、华佗等先师祈祷，希望得到灵感之后先睡觉。如果在梦里边得到指点，他就会立刻起身记低所得。在2012年1月29日，魏海夏在睡梦里面陷入了昏迷，送医之后一直昏迷，3日之后离世，刚好那一年59岁，的确没有逃过他给自己算的命。魏海夏去世之后，他没有举行公开的遗体告别和葬礼，只是举办了一场音乐追思会。所以有些人就在这里估测了，他会不会是用了一个道家的思解方法隐埋去了其他地方专心地写作呢？但是 時間已經過去了十幾年，魏海夏再沒有蹤影，所謂的師姐之說呢，應該就不成立了。一代奇人就真是殺手人寰了。魏海夏紫微斗數的故事我們講完。紫微斗數呢，是一種起源於中國的傳統命理學，它被視為一種分析個人命運、性格特徵和人生趨勢的工具。它以中國古代的天文學、陰陽五行、干支等理論為基礎，透過分析個人出生的時間和地點，推出了命盤，並且從中進行解讀。它可以根據你輸入的生辰八字，幫你計算排出你的命盤。紫微斗數的命盤包含十二個宮位，分別代表人生的不同方向，例如命宮即是性格和命運，財帛宮即是講你的財運，夫妻宮就是反映你的婚姻，事業宮就是職業發展等等。你都可以直接選在十二宮的名稱裡面查詢各宮的解說的。又有叫大限，即是叫大運，是指人生每十年的主要運勢變化。你可以直接地點選命盤裡面的大限，查詢每個十年的運勢。小限就是講虛歲年的運勢變化了，它可以用來看那一年的運氣。你可以直接點選命盤裡面的小限，即是虛歲的年齡，查詢那一年齡的當年運勢。流年呢，就是指每一年整體的運勢，基於你的命盤來分析那一年的主要發展方向，好像工作、感情、財運等等。流年和小限的差別，流年代表一年裡面的外部環境整體影響，好像你會遇到外部什麼事件啦。小限就更加注重個人內在的運氣了，包括心態啦、努力的方向等等。咁呢，又講返下香港喎。香港天文台喺日前罕見咁喺官方嘅網誌發出咗一則關於遠方強震可能帶嚟海嘯嘅提醒，令到唔少嘅市民感到好奇甚至不安。喺呢個時候，各種嘅紫微斗數、玄學嘅術數，還有日本的龍樹梁，我們想看見的未來漫畫，多次都提到2025年7月可能發生毀滅性海底斷層破裂，引起世界級的海嘯。而紫微斗數亦都暗示農曆的月字年會在東亞爆發水災、地動，不少算命師亦都互相呼應，一致強調日本必有大震地說，香港難免會被波及，自然引起了市民的擔憂。面對不可知的自然災害，我們保持適度的戒備是無可厚非的，大家要留意官方的公告，一旦有事，亦能夠冷靜地應對。天文台的提醒，更多是在於提高市民的防範意識，而不是真正預測到災難到來的。今集的時間到了，多謝收聽廣結善緣千萬家家庭版的節目，我們下集再見，拜拜。